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，耶稣差着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里去。好，主耶稣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主耶稣开始的工作不是向外邦人，是向以色列人，所以他要他的门徒不要走外邦人的路，不要进撒玛利亚的城，因为撒玛利亚也是外邦，而是到哪里去呢？往以色列失迷的羊那里去。所以主耶稣开始的工作是面向以色列人、犹太人来拯救他们。所以这个三十八年的这个人就是犹太人，就是以色列人，主耶稣来就是要拯救他们啊，这里就代表一个属灵的意义了。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最后福音没有停留在以色列人的身上，而是到了外邦呢？就是以色列人拒绝了这个福音，他们拒绝了主耶稣，而且他们想要杀他，想要杀他。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十八节，五章的十八节，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你看到没有？犹太人要杀他，所以因为犹太人拒绝了福音，福音就临到了外邦人，这是在罗马书里头就告诉我们啊，告诉我们。那么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还会得救吗？还会拯救他们吗？那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好，那么请我们读罗马书，请我们读十一章第二十五节，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好了，那就是说福音传遍地极，外邦人的数目都填满了以后，主再转回来拯救以色列人。
这个说的
我们再请读一点旧约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读撒加利亚书，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两卷，十四章第一节要读到第四节。
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中间分散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减除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
好了，你看第五节再清楚。
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，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灾难、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
这里是说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，第二次来是降临在橄榄山上，那个时候有一场战争正在打，启示录的十六章告诉我们叫做哈米基顿跟战争啊，万国都要来打耶路撒冷，以色列人打不赢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降临在橄榄山上，然后橄榄山就分裂了， 啊，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东西一个很大的谷，以色列人就从谷里面被拯救逃跑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在看见，原来是我们把你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，现在你来拯救我们。好，所以这一个是要到主耶稣降临。主耶稣降临在什么时候？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啊，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告诉我们。啊，请或者请我们读一点马太福音二十四章。第十四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怎么样才来到。所以主耶稣降临是在末期来到的时候，如果末期没有来，还没有来，主耶稣还没有第二次降临回来。好，我想我们就看看外邦人的数目天马，就是福音要传遍到天下，啊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地极。那么这样，外邦人的数目就天满了，然后主耶稣转过来就拯救以色列人。那个时候活在地上的以色列人又都要被拯救，他们全家，整个以色列家都会得救。啊，因为他们亲自看见主耶稣来拯救他们，所以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那里讲，他们眼睛都要望，都看见主亲自降临，要看见那个被他们所砸的啊，他们把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他们要亲眼仰望到主耶稣。好，我想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三十八年这个人，主耶稣医治他是一个预表，是一个 mark， 有一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是主耶稣要医治以色列人，这个人是一个预表。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见，这个预表就表示另外一个意义，就是说不是以色列人主动去找主耶稣，而是主耶稣主动来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你看，啊，主动来问他，而且他回答主耶稣的话，他没有回答我愿去痊愈，他没有讲这句话，他是说那个水的天使叫到那个水啊，没有人把我放下去，他就仰望那个医治，他没有看见这一位是神的儿子，他能够医治我。现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没有看见，因为他们是瞎眼的，没有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如果看见他就会求他，他就应该说我要痊愈啊，求你医治我啊。你看像那个大臣，上次我们讲大臣是一个外邦人啊，他就向主耶稣求你来医治我的儿子啊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这个想法，这是主耶稣主动医治他，说起来，那就是他不软弱了。第二个，拿你的褥子走，那就是他能够工作了，你知道这叫做工了，这就是侍奉神了，你能够把褥子拿起来走了，这叫做工了。所以这一个人必须等到主耶稣对他说话以后，他才能够得到医治，同时他不软弱了，他能够起来侍奉神了。他站起来也好，他拿褥子走也好，都是信而顺服了主耶稣的话啊。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如果不能信而顺服主耶稣的话，第一个相信，第二个是顺服，你才能够痊愈。如果主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，他不动，他觉得那么容易吗？你说话就那么可能吗？他还要躺在那里，一看他就不能得到医治。 所以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得到医治，第一个你必须相信神的话，第二个你必须照着他的话去做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主耶稣不是说了一句话吗？凡听我的话又照着行的，就好比一个人把房屋盖在哪里啊？盖在磐石上。你听了还要去做，因为主耶稣会把能力给我们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要看第十节，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那褥子是不可的。他却回答说，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，走吧。那我们就看见说，他是听了主耶稣的话，所以我拿褥子走了。但是犹太人就给他为难了，为什么？犹太人是守安息日，他们认为拿褥子走叫做做工，你不能拿褥子走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，这是恩典时代和律法时代的完全的不同。啊，恩典时代和律法时代是完全的不同。律法时代怎么来看安息日呢？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旧约的出埃及记二十章，旧约的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，旧约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，我们要从第八节开始读，读到第十节。
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守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仆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。
好，旧约守安息日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这是在旧约，这是摩西的律法规定的。那现在我们要看新约是怎么样呢？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，十二节，新约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十二节，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，善事就是善工。旧约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主耶稣来了，恩典时代可以做了，恩典时代可以做。为什么可以做？你看第八节，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第八节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他就定规了安息日可以做工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从这里就看见恩典时代和律法时代的不同了。摩西的律法，我们从十条诫来看，摩西的律法有十条诫来看，有九条都是道德的问题，有九条都是道德的问题。十条诫的前三条是对神的道德的问题，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你们不可以做偶像去拜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这是对神的道德的问题。另外的还有六条是对人的道德的问题，不可偷盗，对不对？不可做假见证，而是对人。十条诫里面九条都是道德的问题，以色列人不能犯，基督徒也不能犯， 道德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反，但是唯有有一条就是守安息日，守安息日不是道德的问题，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问题啊，立约，这是约里面包括了这一条。这个约要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，第八节，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八节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，你看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你看到没有，按这一切话，好不好？十诫是神说的话，律法是神说的话，是按照这一切话和以色列人立约了，你就必须要遵守这些话，要遵守十条诫。那么十条诫里头的第四条就是说安息日，所以以色列人必须遵守。但是到恩典时代，十条诫的九条都不能摇动的，只有这一条动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就是说安息日可以做工了啊，安息日你不要去犯罪的工，你不要做，你要做好的事情了。好了，那么这就动摇了。那么这个意义就表示说，神和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已经开始动摇了啊。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特别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不再守律法了，基督徒不要再守律法，也就不守安息日了啊，也就不守安息日了。那么关于安息日的问题，我们还有很多圣经，我们都可还要继续在那里说到这方面的问题。好，我想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讲义的第四十四页，讲义的第四十四页，这里我们专门从第一行起，就是安息日的问题啊，安息日的问题啊。那么到四十五页，我们大部分都是讲到安息日的问题。好，这个呢，我们请大家回去可以参考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十五到十八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十五到十八节。
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不做事，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
好，请我们特别要注意一句话，就是十七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，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这个做事就是做工啊，神不是创造天地有六天吗？第七天就休息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定为安息日了，神就不应该再做工了，因为神造的都好了。但是主耶稣说，我父做工是怎么样，直到如今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，神创造的是非常完美的，神不用再做工了。但是第三章那一条蛇来引诱了夏娃犯罪了，所以你看，人犯罪以后，神就不能够再安息了，神还要做工，做什么工？拯救的工作。所以第三章神就开始拯救了。我们看见神第一件要在亚当那里做的事情，就是给他做一个皮子的衣服来穿。你看做了，因为他们是用无花果树做叶子穿做衣服，神就用皮子做了衣服给他。那这里就有一个杀一个牛或者杀一个羊，这就流血了，这是拯救开始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，神并没有安息。所以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，就是要告诉他们， 神在创造的时候是完全是好的，就是因为亚当犯了罪，神不能够再安息了，所以你们要纪念这个安息日，是这个意义了。纪念安息日，纪念说人犯罪以后，神现在没有安息了，但是你一定要纪念到神原来是安息的，神没有做工。所以主耶稣在这说，我父做工直到如今，神还在，神没有安息啊，神还在做啊。那原来神的确是安息了，但是人又犯罪了，以色列人犯罪了，所以神今天不能安息，神还在那里说，要他们纪念这件事情，守为圣日，安息日，他们要守为圣日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们不圣洁，以色列人并不圣洁，亚当的后裔没有一个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守这一天，就告诉你们说你们是不圣洁的，你们要追求圣洁。圣经里是告诉我们要圣洁，要追求圣洁，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所以他不圣洁。好，我想安息日我们从这里呢看得出来，如果神安息了不做工了，那么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就更有话可讲了。实际上主耶稣讲神一直在做工嘛，所以那个安息实际上是让你纪念那一天而已，并不是让你什么工都不要做。所以主耶稣说你还要做工，还要做善工啊，这是安息日的意思。那么今天我们看，那么神是不是把律法就不要了？那么有人就会找到一段圣经来讲，那请我们读这一段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五章。十七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看这里有两个成全，两个字的成全，因为我们看中文你就会发生弄不清楚了，现在我们要看希腊文。请你看第一个成全，它的编号是4137，请你查查这个字典，4137是什么意思，这个希腊文是什么意思。
意念，
哎，意念，它原来的意思是 fear， 是充满的意思，哎，就是充满它，或者把它叫做充实。主耶稣不是废掉律法呢，是把律法要充实，要充实。什么叫做充实？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complete， 你看到没有？有一个英文它把它翻成 complete， 就是要使它更完全。因此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里头，主耶稣就讲了，他说你们听见有古人有话讲，不可杀人，不可杀人是十条诫，但是主耶稣怎么讲，你们不可恨人，你看到没有，这就把这个律法充实了。以色列人杀人就犯了律法，以色列人恨人没有犯律法，你看到没有，他是恨人是里头的思想感情意志的，他没有犯律法。圣经里头十条诫里头没有讲以色列人恨人就叫犯律，不可恨人没有这一条，只能说不可杀人。但是主耶稣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了不可恨人了，这是把律法提高了吧，充实了。因此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把它 complete 或者更完全了，更充实了，从外面的律法到我们里面的律法了，到我们里面的律法。那请你 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希伯来书。新约的希伯来书，好，请我们读第七章。第十八节十九节，请我们注意啊，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力，那就是这个三十八年这个病人软弱无力了，所以废掉了。请你注意，这个废掉和主耶稣刚刚马太福音用的那个废掉是两个不同的希腊文。那么这个废掉的意思是115，那个意思就是没有地位了，不叫废掉，不是完全不要了，那就是没有地位了。摩西的律法到主耶稣来了，恩典时代来了，就不再有地位了，没有地位了。那么十九节马上就讲，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你看到没有？律法不成，不是律法不好，律法是好的。为什么？律法是神的命令，是好的。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请你再读读罗马书第七章。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，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，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再请你读一处第十四节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束缚灵的，但我是束缚肉体的，是一脉的罪了。所以不是律法错了，律法没有错，律法是圣洁的、公义的、良善的，而且是属灵的。但是我是属什么？属肉体的，我守不好律法呀，我守不好律法。那么今天恩典时代和律法时代的不同，律法时代以色列人里面没有神的生命，他也没有圣灵住在他里头，他凭他的肉体是没有办法来守好律法。但是今天恩典时代新约就不同了，因为我们里面又有神的生命，又住了圣灵。所以要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十节，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十节，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，那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所以今天我们新约恩典时代的律法，不是在外面摩西这个律法的条文了，也不是在外面要我去守了，律法在我的里面了。为什么？圣灵就在我的里面，圣灵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指教我们，就是我们的律法。我做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做，那就是看圣灵怎么对我讲，我一定要知道。好，因此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，二十六节，但保惠师就是复印我的名所要参与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。 一切法。你看，因为今天的律法在我们里面嘛，圣灵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教导我们。圣灵在哪里教导我们？所以律法在我们里面，圣灵教导我们的和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是相同的一回事情，基督的话和圣灵的话一样。所以这里就是说，圣灵还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，还我们还会想起主的话在哪里，在圣经里面我们会想起。那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的十三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你看了吗？是圣灵来要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圣灵不是说他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他是听见了他就说，他听见谁的话呢？下面就讲了十四节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你看到没有？就是主耶稣怎么告诉圣灵，圣灵就怎么告诉我们。所以圣灵说的话就是主耶稣的话，就是主耶稣的话。因此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是来荣耀主耶稣的。这里我们刚刚我们读的这一节圣经就是讲十四节，他要荣耀我，你看到没有？是圣灵要来荣耀主耶稣，不是主耶稣去荣耀圣灵。我们今天也不去荣耀圣灵，因为圣经上没有要我们去荣耀圣灵，也没有要我们去向圣灵祷告。圣灵是荣耀主耶稣，圣灵是为主耶稣做见证。请你读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，十五章的二十六节，当我要从父那里才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那就是说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圣灵是来荣耀主耶稣，圣灵自己不要得荣耀。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要向圣灵祷告要去荣耀圣灵，没有的。圣灵是荣耀主耶稣，圣灵教导我们的话是从主听见主耶稣说的，圣灵就来告诉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律法在哪里？在里面。我们的律法在里面，不在外面。以色列的律法是在外面，我们是在里面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因着我们的律法是在里面，我们就不守外面的律法。里面的律法是高过外面的律法，外面的律法只是说你不可以杀人，里面的律法就说你不可以恨人。你看没有？这就高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你信主耶稣以后，你里头有一个永生进来了，就是神的生命。神的生命就带着神的性情，他就有神的性情。所以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有神的性情。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，第四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四节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去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你看到没有？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性情在你里头啊，以色列人没有神的性情在他里头啊，他没有神的性情。今天我们有神的性情，所以当你说一句话说了谎话了，你里头会觉得不平安了，那个不平安 就是你的生命有一个信心在里头。当你做一件事情不对了，你里头不平安了。所以这一个标准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头都有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神的信心，就是神的生命在我里头，我就有这个生命啊，我就有这个信心。圣灵还会教导我们，从圣经来看，永生和圣灵是两回事情，但是他们是工作在一起 work together， 有的时候你分不出来，你里头一不平安，马上你就想到，哎呀，我刚刚为什么不平安，我这件事情做错了，你就会不平安，圣灵就教导你了啊，教导你了。有一个姊妹她里头不平安了，这个圣灵就告诉她，她里头就感到，哎呀，我欠别人的钱没有还了，你看马上圣灵就教导你了，而且把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话告诉他，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。你看圣灵就教导他，里面感觉不平安，圣灵马上就教导他啊。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因为活在恩典时代，所以我们里面和律法时代就不同了。今天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今天不活在律法时代，我们不要去守那些外面的东西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有些教会还有一些条文的东西摆在那里，你必须这样，你必须那样，你必须这样，这个不是从圣经来的。那么我们从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来讲，我们有没有有软弱无力的时候呢？我们有啊，就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听圣灵的话，我们不一定能够顺服啊。好了，不顺服这个就叫软弱无力了，你就有这个病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软弱无力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没有顺服圣灵。那是罗马书第八章就告诉我们啊，请我们读读罗马书第八章。我们要从第三节开始读，要读到第八节，第三节到第八节。
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
好，请你注意第三节，律法因肉体软弱，就是软弱无力啊，有所不能行不能做啊，守不好律法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这个定了罪案就是说肉体不能够守神的律法，就定了这个罪案，所以他就担当了我们不能守律法的这个罪，所以说就担当了，单单的以后，第四节就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你看律法的这个义成全在哪里啊？成全不随着肉体只随着圣灵，因为我们里头有圣灵，圣灵教导我们，我们能够律法，我们里面就有律法了。这个律法的义，我们里面的律法的义比外面律法的意义更高啊。好了，只要你不随从肉体随从圣灵就好了，你就有意了，你就能够把这个里面的律法活出来，就是神的要求活出来。好，第五节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这个体贴这个字我们原来就讲过了，就是思想，思想。所以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天天想的都是肉体的事情，你侍奉神你都想的是肉体的侍奉， 你没有想到属灵的侍奉啊，这是体贴的问题，思想的问题。第六节，体贴肉体的就是使体贴圣灵的，来使生命平安。我如果体贴生命，体贴圣灵，我里面就有生命平安的感觉，因为我里面有神的性情在我里头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性情，我们里头就有一个生命的感觉。当你不平安的时候，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去，要听听圣灵的话，圣灵的声音。因为圣灵的声音就是主耶稣的声音，因为圣灵是把主耶稣说的话来告诉我们。那么今天基督徒完全可以凭他的肉体来侍奉神，多得很，这种例子多得不得了啊！凭自己的办法来侍奉神，这是不行的啊！我们也是软弱无力的。比方有的弟兄就想，我今年没有好好读圣经，明年2004年从元旦开始，我每天一定要用一个钟头读圣经。你去试试他这个定义能够做多久？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、一个月、两个月，马上就会打消了。事情太多，干扰他的事情太多。最后他要回到神的面前，神啊，我不行，我凭肉体我不行。所以一切要靠着圣灵，不是靠你的肉体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你定义做，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讲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要从属肉体的基督徒成为属灵的基督徒。我们可以，我们和以色列人不同，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我们里面住了圣灵，我们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。所以这个属肉体和属灵就不同。所以从这里来看，当主耶稣来了，律法时代是结束了，就停止了。怎么知道？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1章。13节，马太福音11章13节，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怎么样为止了，到施洗约翰就没有了，停了啊，律法停了为止了。为什么？恩典时代开始了。但是以色列人他还愿意活在律法之下，那你去活嘛。所以凡是接受主耶稣恩典福音的人，他就不再回到律法里面去了，不需要再守律法，因为为止了。你看到没有？众先知、律法和所预言到约翰就为止了，因为约翰，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，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。好，感谢神。今天要借着这一个第五章，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这一个病了38年软弱无力的这个人，借着主耶稣对他的医治，就给我们看见两个时代的不同啊。而且这个人主耶稣还对他说了一句话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五章14节。约翰福音第五章14节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再犯罪啊？这个人他是得到恩典时代的治疗，看到没有？主耶稣是把恩典时代带来，可是恩典时代把他医好了。主耶稣说，你就不要再回到什么去，回到律法时代去了。犯罪就是回到律法时代去。你在恩典时代，主耶稣已经治疗你了，而且喊你起来，拿起褥子走了，这是恩典时代的恩典，得到这个恩典了，得到治疗了。你就不要再回到律法时代去，再去守律法，就是不要再犯罪啊。恐怕 如果你继续要回到律法里头去，那你就遭遇的更加厉害。你已经是软弱无力38年，你还要再去守律法，你更守不好，对不对？仍然是这个软弱无力，而且加倍的软弱无力，你怎么去守律法？好，感谢主。那么这一件事情，我们看一个人的肉体是刚强的，都是软弱无力的，没有一个人的肉体能够顺服神。很多事情上我们的信心也不够，我们的爱心也不够，我们常常失败，常常软弱，怎么办呢？好了，现在就要从属肉体的里面回到属灵的里面去，回到属灵里头去。哦，那么最近我和这个有些青年人有一点交通，我就勉励他们，我说每一天你至少要用15分钟，至少15分钟安安静静下来读圣经，读一点圣经，几节圣经都可以。你一边读圣经不要贪多，一边读一边在那里祷告，一边读一边在那里祷告。好，你向神先求，是吧？你给我这样一个时间，给我这样一个时间，让我每一天能够下去。当然我们按照读圣经的这个很多人读圣经的的总结告诉我们，如果一个人每天读4章圣经，就可以一年把圣经读一遍。那么也有的人就说，我读3章旧约，每一天读3章旧约，1章新约，也是一年把圣经读一遍，可以这样读。但是谁能够坚持下去天天读4章圣经？很难啊，你的家里的事情太多了，孩子的事情，家庭的事情，要煮饭，又洗衣服，要照顾这样照顾那样，又接待客人，多得很，很多时候就把它冲掉了。但是我们至少能够做一件事情，每天有15分钟，你拿出来安安静静在那里读圣经，读几节，一边读一边在那里祷告，一边在那里思想。好，这是我们能够做的。15分钟不多吧，感谢主。但是15分钟你一定要把电话关掉，因为常常容易干扰你。好，那这样做的结果，你就看见你的属灵的情况改变，你在主的里面，你能够听见主的声音。既然很难，因为我们今天耳朵听外面的声音太多了，各种的声音太多了，但是我们在里面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太少了，能够顺服他太少了。求主怜悯我们。约翰福音，先读约翰福音5章19节到21节。19节到21节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，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或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，只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
感谢主。我们在第5章，这里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，在一个节气医好了一个 病了38年的一个病人。我们上次说这个38年是代表以色列人，那个病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软弱无力，主耶稣把他医好了。那么医好的那一天正好就是安息日，所以我们在读前面你就看见是从医好这个病人就引到安息日，一引到安息日就要讲律法，因为安息日是律法嘛，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但是主耶稣又说可以做善工。你看这就把原来的这个律法里面那一条安息日就否定了啊。上一次我们就说到这里，因此我们说基督徒是不守律法的。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不可以守日子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不可以守日子，所以基督徒什么日子我们都不守。那你说主日我们守不守？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守主日，只是要我们在主日聚会。那么守主日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就有很多规矩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，这就叫守主日啊。主日是要我们聚会，这是有的，圣经里有规定的，好不好？因此我们就一说到安息日就说律法，说到律法就有外面的摩西的律法，还有里面今天神给我们的律法啊，基督徒的律法是在里面的啊。我们上次讲了，因为我们里面有生命永生，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就有律法，我们有生命我们就有神的性情啊。所以主耶稣就从这里一直讲过来啊，一直讲过来，同时也讲到现在是恩典时代，主耶稣是把恩典时代带来。怎么这一个病人主耶稣医好他是恩典时代的事情，所以要他不要再犯罪，就是不要再回到律法里头去了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是活在恩典的里面，活在永生的里面，活在圣灵的教导里面啊，这是我们是就说到这里了。那么今天我们看主耶稣继续再往下面讲，那就是从19节开始，主耶稣在那里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又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事也照样做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看主耶稣为什么又从安息日现在又讲到这里来了啊，又讲到这里来。那么这里就讲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那么现在请你查一查那个凭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是什么意思。575，哎 from 就是出来呀。所以这个字最好应该是这样翻译，不要翻成平，应该翻成只出于自己什么都不能做，就是出于自己 from。 那也就是说到一个源头的问题，源头是什么啊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你的源头是从哪里出来，或者我们说动机实际上就是一个源头，你的源头是从哪里出来的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主耶稣在这里说他的源头不是从自己出来，是从哪里出来呢？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。所以他的那个源头是从神那里出来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情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他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源头是从神那里出来，没有一个人，只有主耶稣，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不是出于他自己，而是从神那里出来， 这是主耶稣却讲，主耶稣是道成肉身，他有一个肉身，他在肉身里头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说的任何一句话，不是从他自己出来，他是看见父所做的。什么叫做看见父所做的呢？啊，这里我们就要看第二十节，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我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。现在要请你查一查什么叫做指给他看。1166，好 show 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字的意思指给他看，不是指给他看，就是指示他 show， 就是指示他。好，所以主耶稣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源头是从神来的，神指示他他就做，神没有指示他他就不做。你看啊，这个是、啊、所以主耶稣是世界上第一个人，他做一些事情是完全根据神的指示，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。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说这句话？那意思就是说，在安息日我现在医了一个病人，安息日是什么都不能做的，我做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，他们要我做的，可能没有，就这个意思。因此安息日是可以做事的，可以做工的。为什么？我今天医好这个病人是安息日在做工，这个不是出于我，是出于谁？出于神，源头在神。所以他说，这是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神指给我就做了啊。这个就给我们基督徒说到一个我们今天做事的一个原则，既然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，说任何一句话，你一定要看看那个源头在哪里。很多基督徒想，我只要做好事就可以了啊，我的好心就好了。你知道那个好心也不一定源头就是从神来的，不一定的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，他说基督徒做任何一件事情不是讲是非，我们就想是就对了嘛，非我不能做，是我可以做，不是讲是非，也不是在讲要做善事，善事我就可以做，恶我不做吧，善恶的问题，恶我不做，我做善，我做好事，不是的，要看这个好事的源头从哪里来，是非的是是从哪里来，非你不能做，恶不能做，是和善的事情那个源头从哪里来，这就是说到生命的问题了，源头就是永生吧，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，这个是最重要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只活在是非的里面和善恶的里面，你是不完全的，你必须要看我这个源头从哪里来。所以主耶稣的源头太绝对了，那就是一切从神来，神指示他他就做，神不指示他他就不做。下面这一句话，二十节后面一句话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教你们稀奇。这个指给他看就是 show， 指示他，就是神还要把更大的事。今天不过你们看见一个病人起来了吧，你看见主耶稣医好了很多病人，还死人复活，瘸子起来行走，瞎眼的看见，你只看见这一个，还有一个更大的要给你看见。那么什么叫做更大的呢？啊，底下主耶稣就讲了，父怎要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这就是很大的意思，就是说主耶稣把永生赐给人，要人活了， 还不只是外面你看见拉萨路死了活了，还不是这样一件事情，而是把全世界亚当的后裔主都给你恩典，你都可以活，你都可以得永生啊，免去那个永远的刑罚，流亡火府永远的刑罚，这就是更大的事情。神要做这事情，神要把亚当的后裔都改变过来啊，改变过来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是不愿意一个人成人，神是愿意万人得救，这是神要做的。但是你要不要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啊，神是要愿意给的，你一个人愿不愿意要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好，因此这里就说到了，只要做更大的事情，就是使死人复活。那么我们要看什么叫做叫死人起来。在神来看，全世界的人，亚当的后裔都是死人。现在请我们读一书圣经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22节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这个复活啊，不是说真复活，你看2227这个不是复活的意思，就是活，就是给你生命，2222就是永生，就是神的生命，那就是给你生命嘛。他就是从2222这个字来。好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看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是死的。什么叫做死人？既然我们看我们都是活人，但是从神来看都叫死人，都是死人。所以我们还要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，第59节，路加福音第九章，请你读59节。
59，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
好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人没有死吧，很可能他的父亲还没有死，他不过说主啊，我要来跟随你，等我的父亲死了我再来，我把他埋葬了再来。主耶稣说，让死人去埋葬什么，他们的死人啊。那么你说那些人没有死啊，死的人一个人死了，别人去埋葬他，埋葬的人都是活人啊。在这神来看，所有的人都是死人，那都是死人。因此主耶稣在这里就讲，只随自己的意思死人活，因为父神是死，照着他的意思，神可以是死人活，主耶稣也死人活，照他自己的意思死人活。但我们要知道，主耶稣的这个意思一定那个源头 origin 是从神来的啊，神要他这样做，所以他就能够死人活。这里讲到了21节，主死人活。21节讲主做任何事的源头不是他自己，那现在就要问一个问题了，谁来审断这个源头从哪里来？谁能够定这个源头？那么这里马上这里就告诉我们，22节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交于子，家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，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才子来的父。好了，你看 这里就说明一件事情，审判是在主那里，不是人能审判，而是主耶稣审判。所以审判的事神不做，神把审判的事就交给主耶稣了。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源头是不是从神出来的，是不是从神出来的，这一个标准是在主耶稣那里，标准是在主耶稣那里。所以我们这个星期四我们说到神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把主耶稣作为我们一个标准，作为一个模样，作为一个样板，就要把我们都做成像主耶稣那样。因为主耶稣是唯一的一个样板，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凭着自己，都不出于自己，都是神所做的，所以他就有权来审判所有的事情，他一看就明白了。所以有一天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向主耶稣说清楚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把我们的事情说清楚。到那一天我们说清楚的时候，你看这里头没有一点你自己可以表白你的地方，因为主耶稣一看，他的光一照，马上你就看得出来，你做这件事情是凭你自己做的，还是源头从神那里出来的。因为主耶稣每一件事情都是凭着神做的，马上就知道了啊。所以我们这两处圣经我们都读过啊，一个是我们读到罗马书啊，一个我们是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那里都说我们个人要将自己的事情向神说清楚啊。有一天，那么今天我们还没有见主的面，今天每一天就是我们向主耶稣把事情说清楚的时候。因为审判我们的标准就是主，主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在里面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天你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单独的到主的面前去。上一次我们星期四说到，至少你要有15分钟，你安静在哪里，那里亲近主，读圣经。实际上你在亲近主的时候就是审判了，就是光照啊，就是启示 啊。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今日今天，那么我就要仰望审判台前的亮光，不要到主来的时候我那个审判台的亮光你再去看，今天你就要看审判就有亮光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天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你一定要有一段时间，十几分钟都好，让主来审判你。我们都要这样，就是怕你忙到一点时间在主的面前都没有，今天就糊里糊涂的就过了，明天又糊里糊涂的过了，到有一天你见主的面的时候都是糊里糊涂的，那些就要你说在主的面前你怎么把你的事情说清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就看这里就说到审判是交给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尊敬主了啊，叫犹太人告诉他审判的权柄是在主那里，所以今天他们就应该尊敬主了。现在我们再读第27节，也是说到审判的问题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你看看这里有一点，如果主耶稣不是人子，他还不能够有审判的权柄。为什么？他是神，你是神，你的水平当然高哦，你的标准高，你来审判我，我是人，我当然不行啊。但是神今天来成为肉身了，他就给我们一样的世界上过。你说有试探吗？最厉害的魔鬼试探他40天，然后我们也受试探。你说你有肉身软弱吗？主耶稣也在肉身啊，他常常没有吃饭，饿着肚子啊，常常口渴啊。 看他疲劳啊，他没有地方睡觉啊。晚上别人睡觉了，他还跪在那里祷告。你说他带着肉身啊，他这个肉身如果活出来，你怎么活不出来啊？他是人啊。好了，所以他因为他是人，所以他就有权柄审判，因为他有一个，他就活过人嘛。如果他没有成为人，他还没有权的审判。为什么？他是神，你没有经过我们人这个生活，你审判我，我受的软弱。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你看见啊，主耶稣他在肉身也经过了各种的试探，他不是不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，圣经里特别告诉我们，他能体贴我们的软弱。所以你讲了审判，这里有两句话很重要。第一个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二十二节，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主。二十七节，就为什么交给他？就是因为他是人子，因为他是人子。因此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就要仰望主的审判。不要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再接受审判，天天我们接受这个审判、所以有一天我们只要天天这样接受审判，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看你在主的面前都审判过了，都审判过了。而且我们每天在那里学习这个审判，让主来审判我们。好，你看到你的生命不断的在那里长进，不然怎样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问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啊？哪一件事情是神的旨意啊？神的旨意在哪里啊？就主耶稣，他就是没有按照他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做。你天天要到他面前去，你就到他面前去。好，好，感谢主。所以主耶稣，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。这里说的一切的事情，就是说他的做事的任何一个事情的源头不是在他自己，所以他就能够审判。好，那么主耶稣要做一个更大的事情，就是使我们亚当的后裔都得到永生，就是这一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，这是指着基督徒讲的。那么下面更是说得很清楚，那现在我们要读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。好，请听。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
所以主耶稣马上二十四节就讲了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你看到这句话就说得很清楚了，他要做更大的事。前面讲那就是死人复活吧，死人活起来，所以就给人永生。那么这里就说得很清楚，什么人能得到永生？主耶稣就是告诉犹太人，那就是听我的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了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那么永生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，永生是两个条件，一个就是听，一个就是信。听什么？听神的话，听了以后你就相信神的话。好，那么就得到永生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有永远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是怎么来的？第一个，你听见了神的话；第二个，你相信了神的话。听了还不行，有的人我听了不信还不行的，你必须信。信是里面的啊，我们从里面来信。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一个是指着基督徒来讲的，因为基督徒才能听 听了才能信啊，那就有永生了，就不至于定罪了。二十五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你看见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那是什么时候？恩典时代。恩典时代，主耶稣来就是恩典时代。恩典时代，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。刚刚我们讲什么？谁是死人啊？全世界的人都是死人。神的儿子主耶稣把恩典时代带来，那么我们就恩典时代，我们都能够听见他的声音。所以听见他的声音，你相信他，这个人就活了啊。所以就要活了，就翻译的好了，就不要翻成复活，实际上就是我们活了，我们向神就活了。本来我不认识神，现在我认识神了。本来我不懂得什么是神的话，我不懂得有圣灵对我带领教导我啊，我不懂得我里面有个生命，还有神的性情，我都不懂得。现在我都懂了，所以我活了。二十六节，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好，这里你看有生命，这个生命这个字啊，就是神的生命来讲的，就是永生的那个生字啊。所以对于主耶稣来讲，他就有生命，谁就把生命赐给他，他就能够随他的意思把生命赐给相信他的人。这就是恩典时代就开始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就看见现在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那就是说恩典时代现在开始了。这是犹太人他不愿意接受，虽然在恩典时代他不接受这个恩典，他要活在律法之下，他要去守安息日，他要守摩西的律法。好了，那就是他自己的事情。那么有一天主耶稣要审判他啊，那是主耶稣在这说清楚了，审不审判他，审判的事情交给主了，所以主耶稣要审判他。所以有一天以色列人要面对主耶稣的审判。我们记得主耶稣对于十二个使徒讲，有一天这十二个使徒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人，审判以色列人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就看见这里好像就把它分成两个段落了，很重要的两个段落。一个段落是从第十节到十八节开始的，你看第十节就是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拿褥子走是不可以的。好，那么下面就继续讲了，主耶稣就碰见这个拿褥子走的他医好的这个人，主耶稣就告诉他，第十八节，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自己犯了安息日，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因为他医治这个病人，他对这个病人说了一句话，就是十四节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那个犯罪我们上次说过，就是不要再回到律法里头去了，不要守律法了，你现在是恩典时代。因此我们看从第十节到十八节，主耶稣在这里就是对犹太人讲的话，不要守安息日，不要守律法，不要再犯罪了，这是对犹太人讲的话。那么犹太人到这十八节最后就要杀他，就拒绝了这个恩典了啊！犹太人拒绝了恩典，要杀主耶稣。因此 从第二十四节开始，就是恩典时代，恩典时代。那么二十四节开始就是赐永生了，信他话的人。十节到十八节，犹太人不信他的话，不信他的话，所以他们要杀他。二十四节开始，主耶稣说信他的人，信他的话，听他的话，又信那差他差来者的，就有永生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两个时代不同，所以二十四节就是基督徒的事情了，基督徒的事情。好，这个段落在这里就把它分得很清楚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读第二十八节，二十八节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这一节圣经是讲到坟墓里了，那就是真正人死了以后要接受主耶稣的审判，面对他的审判，都要复活。而且要定罪，好，这个这里就是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的那个审判。那么前面我们是说的我们今天就要接受主耶稣的审判，这里是说死人放在坟墓里的都要听他的声音就出来，那么不信耶稣的人要不要从坟墓里出来，也要。不过审判是在那个地方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，那是最后审判，不信主的人都要复活啊。那么这个在启示录的二十章，请我们读读启示录的二十章。第十一节读到十五节，其实二十章十一节读到十五节。
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
好，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就是我们约翰福音在二十八节这就是说的啊，这个审判。好，现在我们读三十节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样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好，主耶稣在重复他是审判的，他的审判是公平的，因为他的审判是按照神的意思来审判。好，他的审判的那个源头不是他自己，不是他自己，而是从神来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想这一段圣经啊，现在我们读到第三十节啊，我们也做了一些解释。我想弟兄姊妹大家清楚了吧，好吧？啊，就是前面一段怎么从安息日开始一直讲一直讲，好，讲到守律法，又讲到外面的律法和里面的律法，然后又讲到主做任何一件事情不凭着他自己做，然后再说到他做的这一切事情的源头是从神哪里出来。 神就让他有一个审判的权柄。为什么？两方面，一方面因为他是人子啊，他有个肉身；第二方面，他就是一个标准，他自己就是一个标准，因为他做一切事情的源头是从神那里出来，所以将来是主耶稣有这个审判的权柄。好，马上就讲到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恩典时代就开始了。恩典时代就讲到基督徒了，所以后面就提到是基督徒了。